你把它灌起来，你去看看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到真实型在说什么。你看，智慧观察啊，那善巧啊，去说法啊，那么清净啊，那么这个心印啊，那么这个智光照啊，无等住，无下列心，如山增上心，入无上菩提智海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里面呢，我们先来谈最主要的，我们谈第四跟第九啊，我们谈印这件问题，就是心印这件事情。所谓的心印，我们讲说，我们讲印这个字啊，印心印，这个印就是气印的意思，相印的意思。其实我们在打坐啊，我们在拜佛，我们在问讯，我们其实我们尤其是打坐的时候，这个叫这个大手印，这个印哈，这个大手印哈，其实就是我打了这个手印的时候，我的心是跟啊佛心相应的，也就是说我在打坐的心是如此的澄澈，而且是它并不是睡觉，并不是什么都不想，它是清醒清清楚楚的澄澈的，那个澄澈的，所以《华严经》里头把这一颗佛心啊，把成佛的这个所谓的佛性，这个佛性称为叫做海印沙妹。为什么称它叫做海印沙妹呢？就是海印的意思，就像无量无边的大海，它可以印一切东西，所有存在的东西，就像这个海可以印到它的影子在里头，可以反印一样，它。也同时表示海那么大，所以叫做海印沙妹，它平静智慧之海。这个手打手印来以后，左手为定，右手为慧，食指为食波罗蜜。所以你打坐的时候，这两只手你放在这个地方，你说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是放在这里没有错。它的海，你的心是要跟啊。这个《华严经》的所谓海印沙妹，你跟佛心是相应的。那这十指指的是指十个波罗蜜啊，那也代表十地。你左手抱着右手呢，就是定八慧。可是右手抱着左手可以不可以呢？也可以，慧抱了定，定慧是等值的，哪有所谓谁抱谁的呢？它是一体。就是这样子，这是啊，这个海印，这个就是海印，这个就是心印，就是这个心印。所以打坐的时候，你做这个心印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是清净的啊。那么这个定与慧呢，两个在一起，而且这两个母子呢啊，这两个母子从欢喜开始接触在一起，它代表十个全部圆融，也代表着十地，所以。这其实打一个手印，等于是这就是海印沙妹。我们要了解这个啊，打坐的时候这个手印的道理。其实佛的手印的这个这里面的很多的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合掌，我们礼佛啊，我们啊碰到这个我们礼佛的时候，我们叫合掌礼佛，然后我们问讯，其实。这个问讯的这个手这个符号，这个问讯的这个手印哈、啊，这个手印其实它跟这个是一样的，它只是竖起来，它表示也是一样。我举眉之间，我跟佛的海印也是相应的。然后我们合掌礼拜下去，我跪下去的时候。代表我们的再跪下就是代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每一个关节都在行动，然后这个手右手跟左手各跨一步，就是先右手再左手，那右手才过去，这是定慧等持，然后开这朵花，然后再回来以后再退一步，我们再上来。所以所有的这些啊，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个手印的东西，都是它都有法义在。那好，那么最基本的这一个手印，我们称它叫海印沙妹，也就是这个手印。有了这个印里头，我们知道那么这个华严经呢，那么他谈的就是谈这个所谓这个海印沙妹就是他们讲叫海印沙妹为神力每一个人都是有海印沙妹为神力众生形象各不同行业因身已无量，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沙妹为神力，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地方现为神力。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摘了十种心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象征的语言在这里，其实它这一个手印也代表十种心印。哪十种心印呢？我们看273页这个地方，我们第一看这个印那一那第四印那个地方，我们看它它是第四前面四行是第一印第二印，我们一个一个给各位讲。第一印呢是指知菩圣就是知苦圣地那么的心印，就是每一个行者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知苦圣地。你愿意受一点苦去运动，你身体就会好。你愿意受一点苦，多读一点书，你就比较有学问。苦是神圣的，你愿意那么这个跟朋友有比较多的这个包容跟了解，你就有比较多的这种友情来互相支持。所以生命世界里头，人要活下去的本身不是那么容易，它是辛苦的，所以苦是神圣的。但是古时候就说苦是神圣的，所以我们要吃苦，要受很多的苦，结果去找了很多不应该去受的苦来苦自己。所以佛陀呢，他在修行的时候弄到他吃一日一麻一素的日子，到最后他终于不知倒下去了。后来是这个牧羊女送给他那个一杯这个羊乳，他喝了有一点体力，那一天晚上他神志比较清楚了，然后他才真正的证道。那么苦，我们并不是说苦不重要，那所谓的苦是生命的本质，它就是一个苦的过程在经营事业上多花一点心血苦，但是它就经营得好，都是这样。我过去有一位这个妈妈跟我讲，她很痛苦跑来跟我讲，她说她把她的退休金通通给她小孩子做生意。她做什么呢？她去开咖啡店。她说咖啡店好啊，好好经营不是很好吗？她不是咖啡店她只想开咖啡店，她没有想要经营咖啡店，她找店长来经营，他变董事长了，然后他请人来工作，所以他不经营，他以为钱把他弄完了，这样别人就可以替他赚钱了。所以他说不久以后这个店连本都没有了。他说我的退休金都用光了，他现在又要开那一家已经倒了，现在又要开另外一家，老叔怎么办？我说还仅有的一点钱不要给他，你还留一点你自己有将来可以糊口，要不然这样子不行。其实苦这件事情就是你愿意去努力这件事情，生命就是这样啊，人要想活着就是要苦，去做个工作，工作也是苦的，假人的崩的还人的闷，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而且生活人生本来就苦，因为人其实沟通很不容易。你认为人很容易沟通吗？哎呀，人是很不容易沟通的啦。所以偶尔能沟通，你应该很高兴、很感恩呐。不沟通不太好有一点怎么样，是要把它当成 那是正常啊，所以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它。真的，你如果去看它很怎么样，你气气啊，对不对？障碍就很大了，所以要去，但是也要努力去做沟通。所以这里面谈到苦啊，人生本来就是要行苦，你本来就要去行动，要去做，有很多的苦要受，行苦是这样哦。这个辛苦完了以后呢，如果你不辛苦的话，那你的心著作发展不出来，那就会变成坏苦，因为你变消极了，你有很多挫败，你自己振作不起来了，就开始坏苦了。我们碰到一点挑战，碰到一点难题，我不能够承受这个苦，我不愿意去好好去啊，用一点心思来改变自己的话，那我就会变下去，就会变成坏苦。所以身体不好的时候会，本来已经生病了，现在接下去再有一个新的，还会坏苦，更啊不辛苦就变坏苦，可是坏苦还不怎么样，它就苦苦，什么呢？苦里头会生更多的苦出来啊。啊，所以有人问我说：“那苦怎么生苦出来？”我说：“用算术好，用数学好了，就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啊！你会不会算吗？”这就是会，你不觉得吗？你觉得你今天心里面很苦的时候，你去试试看，啊，你讲话会是怎么样？常常呢，讲话都会带着钩、带着刺去刺别人了，啊，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的，心里面变得消极的时候，或者有敌意的时候，会制造更多的苦出来哦，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一个心印，啊，知道知苦哈，啊，知道苦胜地。第二，要跟佛心相应的是能忍而不舍离菩萨心，这是第二个心愿，就是我永远不舍离菩萨的心啊。那我能忍，能忍的意思是什么？我能负起责任就是能忍，我不能负责任就叫做不能忍，哎，就是这样 啊那是第二个心愿，我们能忍。所以我把这个忍啊，我们讲做生忍啊、法忍、无生法忍，这三个我几次都可以一直强调这件事情了。生忍，你只要活着你就要忍，要去努力，要去创造，才有衣服穿，才有屋子住，才有友谊，才有幸福，都是那叫生忍。你一定来听佛经，你愿意啊，今天这么冷，你愿意来？这件事情就生忍，因为你来了，你丰富了你的生活。第二，法忍，你读了这些经，你常常把它想一想，把它当作生活上有启发的东西，那我去实践它，那是法忍。无生法忍，是我们很自然，没有不起任，已经无为法了。啊，也就能够做的，啊，我不必特别提醒，我自然就能够得心应手了。所以，这个是能忍而不舍离菩萨心。啊，第三，与一切智相应去入，这个《华严经》是实在是很美妙的。我们要一切智，要跟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一切智啊，不管是。啊，一个人不管是自己的专业，或者是待人接物，或者经营婚姻感情，对待自己的子女，乃至于啊朋友啊，甚至于生命的大事啊，宗教的信仰啊，这些每一个通通合起来叫做一切智。所以要用这一颗心啊，去去入啊一切智才可以。所以一切以一切智哈。那么这个相应，而且你能够去入，那么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智慧。华严经不是教你不做事情，不是教你，它就是到哪个地方去你都要看，都要学啊，而且是用这一颗我们讲的那一颗清醒的心去学习的。第四，以一切智自觉觉它，所用这一切智来创造生活，而且也知道自己能自觉，而且也能够跟别人分享，也能够觉他。第五呢，那么知甚深法义。所谓甚深法义的意思是说，这个法啊，这个 它是这个无有边际的啊，所以我们的知识是无有边际的，我们的智慧也是无有边际的，所有一切都称为法，因为它是无有边际的，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觉察，不断的去学习，而不是用你的成见，用你的偷懒。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知甚深法义，就是它不断的，人是一个这个无限不断的去学习去相应的啊。那要去相应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要用我们的定跟慧，安定的心跟智慧去接触，去产生一切智，然后才能够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在解决问题，在生活之中却不会产生执着，这个东西啊，是叫甚深义。第六，得菩提最胜欲，这个生命这个行动并不是没有欲，是还是有欲的。可是这些欲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欲是经过内心里头啊清醒觉察的心啊所得到的最胜欲、甚深欲、广大欲、种种欲、无能胜欲、无上欲、坚固欲啊。那么众魔外道并具眷属无能坏欲啊，求一切智不退转欲啊，菩萨住如是等欲与无上菩提呢，毕竟不退。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无上菩提，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出世间法最后得到的那个，是这个菩提心最后也是跟一切智相应，而且它所产生的这一个欲，它是啊，从出世间到入世间，通通都有，所以人不可能没有欲。你们还记得，在我们的心说法里头也谈到欲。心说法怎么说？他说心说法里头的别境，他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五个。那什么是别境呢？你的人生就是别境，你的事业就是别境，你的家庭是别境啊。你今天来参加啊，这个听这一个啊听经，今天这一件事情也叫做别境。你这一年就快要结束了，你明年整年做一个计划，一定要来天津，那这一个计划也是一个别境。这别境有五个因素构成的：欲，你准备你想要什么；欲，圣解，就是你这个有一个你的评断，有一个价值观，你有一个价值观，对你要做的事情的价值观；念，就是丰富的知识，要有一切智；念定，就是这个内心里头必须是安定清醒的；慧，那就是你内心里头是当它是清净，可以不断的产生慧的时候才行。所以这五个因素，然后你就可以创造更多的知识，不断的解决问题。这就是每一个别境之所以成功的原因。经营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别境，可是一天的计划也是一个别境，参加一次证照考试也是一个别境啊，做一件自己啊，面对一件自己新的挑战也是一个别境。但是他要这五个因素一个都不能缺：欲、圣解、念、定、慧。但他告诉我们，菩萨得最胜欲，有了这个欲，你去看圣解、念、定、慧，在这个心印里头通通都包括在内啊。那么第七印呢，是去一切智，那么啊，这个终不舍菩提，也就是说第七这个心印呢，就是我们不断的有各种不同的生活上所需要的智的知识智慧，但是我们呢永远都不离开那个菩提，那个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不惹尘埃的那个菩提呀，是不是啊？所以能够去一切智，可是又没有离开那个，这两个本来是这两个是在一起的。我们也只有菩提能发挥功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切智。可是我们有了一切智，如果执着在一切智里头的时候，那我们就变成百科全书了。我们再不是能够不断创造智慧，发现新知，适应新环境， 去解决无常，面对无常的那个人呢、所以能够去一切智可是永远不舍他的这个菩提心。第八呢是安住大圣愿，就是这个心愿永远走大圣菩萨的路，要入这个这个入世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过去这个维摩诘所说经里头谈到的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是不是？虽然我明明知道我是求菩提的这个空法空性但是它这个空是慧性，但是这个他还是执众得本，还是做了很多人生应该做的事情，叫执众得本那么这个虽行无相而现色身就是说虽然我明明知道是无相的，但是我还是现这个庄严的色身，可是我对我自己的色身不会挑剔。你们在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挑剔自己的色身呢？会不会呢？看看自己的，想想自己怎么皱纹越来越多，或者是年轻人觉得自己鼻子怎么样了，眼睛不够大了，眉毛不够怎么样了，会不会这样？那个东西就是会叫挑剔那个挑剔就不懂得无相这个道理了。可是无相里头是现色身，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菩萨是住在园林跟宫殿里头的，是不是？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园林，都是宫殿，是不是？我们顺的时候是如处宫殿，逆的时候也如处宫殿。我们碰到了这个困难的时候，必须要像在园林一样的心要去面对它，而不是变成整个人被击垮，这样子的一种态度那么现在呢，他要我们这个第八印要当一个大菩萨愿，不是只有为自己，也要为众生。可是这个心是多么，我们能不能真的能够办得到？第九，平等平等平等修一切智，也就是说这一个心印呢必须是众生平等，一切都是平等平等，可是要去修一切智。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个心印到最后都是一切智跟一个清净的东西结合的？所以有你看起来会觉得有一个你看不到的球桃，可是这上头长出一个很多的树枝跟树叶，它那个球桃就是般若，你看不到的那无相的那个般若智慧，可是它却只长出一个这么样大的东西在这里，一样的。那么得一切智智呢，不断佛种，就是这个心呢，是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的营生，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待人接物，这些一切智智，但是不断佛种，这种心印，哪这个心印？我们是以这个心来印，说这个大圣菩萨佛心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知道，既然有这个说谈到所谓这个这个十种印心其实就是这个心，其实就是跟佛心相印我们跟佛心相印，我们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那个佛的一部分的，所以我们都很开心了。我们这如此还要入无上菩提如海智。其实无上菩提如海智跟一切智有什么不同呢？没什么不同，只是在这个地方再强调一次而已。因为你的心它必须是像这个海印沙妹一样，那这个海印沙妹能够演一切智，然后你在一切智里头要去行菩萨道，可是却行了菩萨道却不能够牦牛爱尾，又回去咬自己的尾巴又执着在那里那所以入无上菩提如海智。所以我们来看这里面呢，无上菩提是海智呢，那么第一个呢是入众生，就是我们要跟众生来往。第二，入世界，要跟这一切我们的世界我们要来往。 所以世界并不是只有地球，所以我们将来可能也会跟外太，现在跟外太空、跟其他的世界、跟世界来往。第三，知一切虚空，虚空界也知道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总有一天它是生诸异灭，还是会没有的。啊，这个生命从生下来，慢慢成长，慢慢衰败，它就会死亡。这是每一个人要去面对的，都有的。啊，生命的世界就是这样。你盖一栋房子，盖了，使用了，慢慢的衰败，总有一天它又坏了。我们住的这个地球，这个星球，也总有一天慢慢的，当太阳它慢慢变成白矮星，慢慢它变失掉了那个力量，它形成白矮星的时候，是地球的生物也活不了了。还不止如此，它如果变成黑洞了以后，还把旁边的星球给吃进去了。所以以现在的物理啊、天文的一些知识来看，确实是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要入众生，要入世界知，但是也知道一切虚空界啊，但是更需要入法界。为什么最后要入法界品呢？就是你入法界了以后，就不只是入现象界，也不是入非现象界本体界，所以整个都叫法界。那么这个第五呢，悉知一切法啊，这个愿要修习，也就是啊，这个要知道这个佛法一切法，我们都愿意学啊，而且愿乐意去修习啊。那么入过去不可说解，也是过去解，就是一节一节，等于是过去的经验。入过去，入未来，入现在啊。那么观察思维，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一些生活，过去的事例，我们看你学到东西，我们在现在所学的东西，面对的东西，学的东西，我们对未来，我们也在未来入未来一切劫，我们可能未来所能预测的，我们也在知道怎么去应付未来一切劫。什么是未来呢？明天就是未来。我请问在座你们明天要做什么，你心里面都很清楚了吗？好多人都点头了，这样就对了。但是就怕你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未来节明天要做什么，你根本没有心理准备，你不知道去做什么，心就变成空虚了。过现未这三，但是过去心，为什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是告诉你的德是指不要执着，不是你过去所学的那所知道的那些，你一直执着在那里，那你就会失掉智慧。现在心也是不可得，你如果执着在现在也是有问题。只要你黏着在你的世里头的第七世，你只要一黏在那里，就没有办法清楚。现在你就马上黏在那个地方，也不可得。有一个人突然间冒出来，你只是跟他擦身而过而已，他马上给你一个非常恶的脸来说你妨碍了到了他啊，你实在没有什么，就这样走过去而已，他骂你呢，他说你妨碍了他。这个是现在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跟你拼了，那你就黏进去了。所以现在心不可得，你如果想要去得这个东西，你马上就会被紧紧的被套住。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感觉，你说哦什么事，他你走过去刚刚把我一个东西给踢歪了，给他踢倒了，哦对不起，我跟你对不起，就走了。所以人在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我就是当下那一念不可得，未来心也是不可得。你明天去面对的东西，你现在先去行边，你明天要考试，先行边，你明天不晓得要考试，那就是未来心。你已经去得那个未来心了， 所以你现在就先怕它，就晚上就睡不着觉了。所有的执着的东西都使我们变成不稳定，使我们变成障碍。所以我们想呢讲的是啊、哦、它可以产生烦恼障，可以产生所知障，可以产生业障。业障就是行为的障碍，我们是诸行的障碍。那么啊，这入过去不可说解，或入未来世啊不可说解，或入现在啊世呢，那么观察思维通通对这些东西我们很清楚，过去的事情、未来、现在的事情、未来我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我没有执着，没有起这个结，结所系法，所以于是不可说解供养恭敬。我们所谓不可说解不养恭供养恭敬的意思是，我们永远恭敬佛，我们永远啊恭敬佛所说的法啊。那么这个我们永远恭敬佛啊所给我们讲的生这些法所留下来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些遵循，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子呢，然后合起来修一切菩萨法入真实相。那个修一切菩萨法入真实相的那个真实是什么？真实是真正的真实，那个真实形式，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只是暂时的，是无常的。也正因为它是无常的，你不要把它解释成是人生无常，所以看开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无常，所以你不能执着在成见里头去看待它，你才能够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它是无常，一个东西生诸欲灭不断的在变，你心里面要看清楚，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这个每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就要去也要参透这件事情啊，不参透这件事情，到最后你不参透它，还是要解脱。但是解脱的时候又不解脱，这个麻烦才比较大。在这个讲到这个啊，我们今天谈到心印啊，跟这个入这个一切智海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其实就是在讲海印沙妹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的心，如果是能够这样子去啊，去生活，去工作，去好好的去啊，这个经营自己的这个家庭事业，那么其实真的是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它就是海印沙面的精要，就在这里了。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因为《瑜伽师地论》其实是唯识的很重要的啊论啊，那么这个论点里头，他提到这个事的变化，这个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你有生之年用在我们表达出，在表达在我们的感官感身体感觉世界里头的东西。可是它有一个东西也一直都存在，它同时也是在你的，它可以把东西存弄到种子式，也可以把种子式的东西啊引到你的这个意识世界里头来，那就是莫那式。那么所以当我们平常在莫那里头，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常常都是啊这个这么讲说，容易起执着的啦啊，有一种偏狭观念的啦，有些事情有蛮多的这种自己的这个扭曲瓜葛的这种想法的这种现象，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分别心起执着而产生的。那么中阴身的时候，也就是脱体了以后，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部分没了，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却一直都在，就是 莫那的部分，它会跟中阴身里的，它会跟你的阿赖耶的部分，它会在一起。所以中阴身那一段时间，只要境界一出现，根本不需要审判，没有审判，就是你自己在审判，就是这个中阴身里的，我看了很恨，我在那个地方我很容易就直接反应，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身体，这个肉体的身体使我们有些东西在现世世界里头有一些法律，有一些现世世界的一些规范，你不敢，你稍微还控制它，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了，没有这个笨拙的身体了，你会别人也看不到你了，你直接会去反，我们这个是直接会去反应，那反应就往那边走了，所以它可以千变万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啊论点配合着解释佛啊，那么佛陀啊，他在这个给弟子们讲说到啊人生难得这件事情，就是你能够生在人这一段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因为那一段是这一段时间有一部分你可以看，你可以般若的力量还很大，再往下般若的力量就没有啊。人生难得是因为天的那一界他啊这个喜乐的太多啊，丰富喜乐的多，所以有时候啊要从那里脱出来不容易啊，所以叫富贵哈、啊、学道难哈、啊、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所以我们注意，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六识思想来创造这些东西，可是内心里头不要起太多的这种疙瘩啊执着啊这种东西，这些东西你能够练习的比较少了以后，你的敌意减少了，是不是？你的整个心情上不会啊那么样子的不安，焦灼不安了，你的内心里头就比较啊这个持平了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叫做这个心慢慢清净，在心意识里头比较清净，那这个部分将来你储存的到种子树的这种不稳定，这些种子也比较少啊，也就会少起来，甚至于慢慢的那些东西慢慢就减少了很多，我们的障碍就减少了，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就比较能够相应啊。这个是这个解生命经里头你可他可以看得到，也会提这个问题。所以中阴这件事情，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执着的喜爱，对一些东西的憎恨啊，这些东西都是执着的源头，这些东西太强都不容易脱开，一大中医生就马上又来了。所以古人呢常常提醒我们修行说，你这个部分如果不留意的话，即使你很富有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你那一颗啊，你那颗心是很容易连着的，所以只要稍稍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刺激你就来了。所以过去嘛，这个白隐这个禅师呢，那么他就考验那个这个县太爷嘛，他县太爷跟他学佛，他这个后来也年老了退休了，他就跟他每天都清一大早就来做早课，那佛门有的很早啊，就是4:30-5:00啊就做早课了，他每天都很早啊，在做早课之前就来。他说师父就问他啊，白隐禅师就问他，他说你每天都这么早来，真是这个啊很难得啊，我请问你为什么而来？他说我清心呢 啊我这么早来这样才清心呢、啊、他说哦，你这么来清信，可是你这么早就来，那你 难道不怕你夫人在家里偷人？这位这个县太爷可听了可火了，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东西？然后非常生气，然后就这个骂起这个白隐禅师来了。白隐禅师看到他在骂，跟他讲说：“慢点，慢点，慢点！我告诉你，我才轻轻哈一挥扇，你的那个性火就这么燃烧啊！你这样怎么算叫清净？又怎么这样叫看得开呢？”举的例子是在这个地方，它很难。人的修行最难的部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事情还是可以了了分明，学问、智慧啊、专业都可以学的啊，上进写得非常好。但是人的气度产生问题，都在第七识那个地方给卡住的。那么我们常碰到这么说，这个说哦，那个人啊，他的学识、他的各方面都很好，但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能够啊容纳百川，这就对了。那个人容纳百川的那个人就很不简单了。这个人跟那个人意见不同，但是这两个意见不同，他就不会让他打起来。那个人他在经营事业上，他就各种人才，他就可以做得起来。但有的人就不是，只要一个人讲话稍稍跟他自己有一点不同，他就把他赶走了。所以一直都是没有办法众志成城去做事情嘛。大圣菩萨的菩萨道，他能够结合所有的人啊，然后去能够把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产生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温暖的啊人，在短短的人生里头能够成为这个彼此互相扶持的啊，有慈悲有爱的啊。可是他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喜舍啊。所以古佛的心啊，什么是古佛的心呢？其实古佛的心就是慈悲喜舍。你看佛光山的四句偈的第一句话就是慈悲喜舍遍法界，他是用慈悲喜舍在四句偈里的当头句的。过去云门宗的开山祖师爷哈，云门禅师他怎么说？人家问他说，弟子问他说，那什么是古佛的？他说那我们所依据的是什么？他说古佛啊，就是古佛的心呢。他那什么是古佛的心？他古佛的心就是慈悲喜舍啊。人有慈悲，就会创造一切万物，就会创造文明啊。因为有慈有悲嘛，你希望大家众生大家能够生活的方便，生活的好，就是慈悲嘛，就是一切智嘛，发展一切智才能够慈悲利己利人嘛，那慈悲嘛，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这个问题上面来嘛，叫慈悲嘛。所以有慈悲的时候，那么定跟慧啊，要发展这个慈悲，一定要有定跟慧才行嘛，有定慧才行嘛。所以一个人呢，创造四功哈，而无四功之相，行慈悲大愿而知喜舍自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哈，大圣菩萨到最后就是要去创造四功，要去创造事业，而无四功之相啊。我没有说这是一个四功，我想执着这个四功，没有。没有四功之相，行慈悲大愿，他创造了很多的这些东西，但知喜舍自在，知道喜舍也知道自在。所以这品这个谈到啊，这个离世间品在谈这个啊实行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他的原貌，他这部经的精华就在讲这些东西。这东西我们把它摘了，很简要的摘了一些东西，大家你要看，听完了你要回去再去读经，你才读得懂。 那个经那么辽阔的经啊，你去读，读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味道啊，觉得人生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谈到十回向的部分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